迎收听吴姐姐讲圣经故事。本书是由皇冠出版社出版，吴涵碧女士撰写，严大卫先生播音。
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二本《摩西出埃及》里面的第三个故事，一探木乃伊。在2011年的时候，埃及人起来反抗当时的总统穆巴拉克，纷纷扰扰中，埃及博物馆当中的两个木乃伊的头颅都被砍断了，引起一阵的骚动。还好专家表示可以修复。埃及人为什么那么的重视木乃伊？而木乃伊又是怎么制造的呢？我们相信这个问题啊，约瑟一定也曾经感到疑惑。希伯来的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出卖，来到了埃及当奴隶，获得法老内臣护卫长波提法的赏识，任命为管家，开始学习埃及的各样事物，包括了文字、艺术、建筑、科学，再再的都吸引约瑟，充分的满足他的求知欲。然而埃及人为什么如此的钟情于木乃伊，他恐怕是大惑不解。所以啊，波提法看约瑟如此的好学不倦，也就愿意告诉约瑟为什么埃及人那么的重视木乃伊。波提法应该是这样告诉约瑟的：我们埃及人认为宇宙就像是一个大大的长方形的盒子，或者是一个扁平的气泡，盒子的底部就是你我脚下所踩的大地，略略有一点凹下去，而我们埃及就刚好位在盒子的正中央，盒子的顶端是天，大地的四角是由四座大山撑住的，盒子的边缘环绕着大河，河中有一艘大船，载着太阳来来回回的行驶。我们的神庙里面到处画满了类似的图像。那意思是，我们现在就在盒子底端活着吗？约瑟提出这样的问题。波提法的回答应该是这样的：我们相信人死了就升到空中，但是灵魂不会死，只要尸体保存得很好，就会重返躯壳，死而复生。所以人即使是死了，也要常常的回到墓穴，看看尸体是否保存的完好。所以这样我们就明白了，在埃及保存尸体是天地间一等一的大事。约瑟也渐渐的明白埃及人的想法。最早的时候，木乃伊其实是自然形成的，因为埃及的气候非常的炎热干燥，人们把尸体埋在非常浅的墓穴中，上面就盖一些简单的编织物或毛毯，炙热的阳光晒在慢慢的沙土之上，不一会儿尸体的体液就完全的挥发，可是却又保存着像是指甲、皮肤、毛发，看起来还是完整齐全的。而在中国古代，新疆也曾经发现过类似的干尸，也就是所谓的楼兰女尸。好，埃及的社会渐渐发展之后，王公贵族们认为，哇，我自己的尸体可不能够任意的曝晒公开亮相，实在是大不敬啊。所以为了保存隐私，就开始把木乃伊葬在土洞的墓穴中。好，问题出现了，尸体既然跟阳光沙土隔绝，自然就会腐败，即使用亚麻布层层包裹也没有办法保护。到底该怎么办呢？经过了反复的研究，埃及人发现尸体腐败的关键是内脏，所以他们找到了对策。根据文献的考据，古时候埃及人制作木乃伊的一些步骤包括了，首先呢，就是把这个木乃伊泡在碱当中，使它脱水，保持干燥，防止细菌的繁衍。那么接着呢，要把尸体的头部挖空，留下一个净空的脑壳，然后把内脏全部拿出来，洗净尸体，用椰子油跟香料洗干净，再充填给树枝或者是亚麻布跟一些木屑，然后原样的把它缝好，最后再把这个尸体泡到碱当中，经过40天，然后取出体内的填充物，把它洗干净，再放入一些草药，像是桂皮啊、没药啊， 树脂末等等，最后涂上一层油脂香料，用白色的亚麻布把身体躯干依次的包好，尸体跟亚麻布中间放上了甲虫的雕像，是一种护身符。至于法老的木乃伊就非常的特别，还要套上生前他容貌的一个金面具，戴上项链，还要套好戒指，大功告成了，非常的华丽。我们在非常多的图片电影当中看到的就是这样子。而这也是今天我们在博物馆当中看到的木乃伊，双目微闭，脸上安详平静，双手交叠于胸前，这是一个非常尊贵的姿势，然后都是穿着洁白的长袍，躺在华丽的棺木中，而棺木外面还有精致的套子。在1881年的时候，考古学家在戴尔巴哈利洞穴当中发现了40具完好的法老木乃伊。在1999年又发现了距今大约有4500年的木乃伊。前后算起来，出土的木乃伊已经有好几万具了，分散在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瑞士各地的博物馆当中。当然要看木乃伊最好的地方是埃及的博物馆了。这些木乃伊都被放置在玻璃柜当中，维持着摄氏22度的恒温，个个栩栩如生，但事实上是没有生命的，可是对于生物学、解剖学有一定的学术成就。而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是，人生的意义真的是在于成为一具木乃伊吗？